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是那懊悔死刑，信靠神，各样洗礼，按手治理，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认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就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
感谢主，我们最近一段我们一直在交通一个题目，那就是得救啊。我们交通一个题目就是得救。得救这个题目，上次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说了，什么叫做得救？就是得到了救恩，是不是？你得到了救恩，就叫得救了。那么得到了救恩，什么叫做救恩？那就是上次我们说过了，就是罗马书第三章，那里就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承认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，世界上的人不犯罪。有很多人都说我是凭良心，因为我们人犯罪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，是神的标准。所以神是定每一个人都有罪，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罪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心理的罪，一个是行为上的罪。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犯罪，他是说行为上我没有犯罪。比方你是一个会计，会计你没有做假账，那么你行为上没有罪。但是不能说一个会计他就没有贪心啊，好不好？贪心是里面的，贪污是外面的。你可以没有贪污，你不能说你没有贪心。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人都有贪心，我们人都有嫉妒，我们人也都有骄傲，没有一个人没有骄傲，都有。好，这就是里面的罪，这是神的标准，不是人的标准。神的标准就很高了，因此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救赎，因基督耶稣的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那个白白的称义，上次我们已经讲了，那个叫做白白的恩典。白白的意思就是礼物，就是一个 gift， 就是把主耶稣拿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让主耶稣来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。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不应该死在十字架上， 有罪才有死，他没有罪他不该死，但是他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死了。但是主耶稣的死不但死了，还有一个就是他死了三天怎么样又复活了。全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，包括我们的祖先啊，我的祖父我知道死了没有复活，我的父亲也死了也没有复活，我母亲死了也没有复活，不会复活的，因为我们是人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了，这个复活我们怎么知道他复活了？圣经里就有记载，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次就显给500多人看，他们一看，哎，你不是钉十字架了吗？你不是死了埋在坟墓里了，怎么今天你又出来了？他复活了，因为他复活了，所以他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位复活的基督。主耶稣那个时候写给500人看，又写给彼得看，又写给12使徒看，又写给保罗看，那今天有没有写给我们看啊？没有。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你怎么会信耶稣啊？我怎么会信耶稣啊？哎，他没有写给我眼睛看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借着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来认识他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他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上次我们说你信耶稣的时候，因信你就得到了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永生啊，一个叫永生 Eternal Life。一个就是圣灵，因信得到了永生，因信也得到了圣灵，这两个我们都给大家有圣经了。那比方说主耶稣自己说过，他说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到28节，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叫他们永不怎么样灭亡。永生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，他复活了，你只要向他祷告，你接受他，就愿意接受他这个救主，你就得到永生了啊。所以上次我们特别说了一个，就是呼求主的灵，这个在罗马书第10章告诉我们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也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就是路加福音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那个强有一个强盗就悔改了，悔改的时候他怎么讲？他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，他喊了耶稣吧，他说耶稣啊，喊没喊耶稣啊？喊耶稣。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，路加福音19章那个叫做撒该，一个税吏长，他爬到树上去看耶稣，耶稣喊他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。撒该下来怎么跟主耶稣说？主啊，我讹诈了，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，我只讹诈了谁我就还他4倍。喊没喊主啊？都要喊主，喊耶稣或者喊主。好了，那么就是求告主名了，你一求告主名就得救了。请问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在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到耶稣面前去祷告过啊？祷告过你有没有喊他主啊？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主耶稣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主耶稣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一定要呼求主名。所以罗马书第10章上一次我们就说到了， 什么叫做得救？心里相信，口里怎么样？承认。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口里承认就是你喊主耶稣嘛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一定在祷告的里面喊没有喊主啊？喊到主了，那你得救没有得救啊？得救。那么这个得救是马上得救呢，还是要过一段才得救呢？现在要非常小心。现在在英国有一个牧师，叫做中文把它翻译成大卫鲍森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这个人。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David， 哦，前面还有个 John， 这个人最近几年来一直在宣传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信到底才能得救。你今天你说我信了主耶稣，我呼求了主名，你没有得救。你必须要信到底，你就得救。这个人还写了两本很厚的书，他的年龄也，他是1930年出生，到现在也就是80多岁，也到台湾去讲道，中国他没有去，在英国讲道。他写了两本，一本是旧约的中览，一本是新约的中览，里头有的东西是对的。但是现在他讲的有一个对于我们得救的问题是错的，他是讲一定要信到底才能得救。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6章，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希伯来书第10章就是他用的，而且他把它说错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读。如果弟兄姊妹等等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原文编号拿出来，我们好好把回到原文去把它读清楚。他怎么讲呢？这个人要特别小心了。他就说你必须要信到底才会得救。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主耶稣对撒该是怎么讲的？路加福音19章，主耶稣怎么跟他说？说什么时候救恩就到你的家？什么时候？今天啊，好不好？你一喊主耶稣，主耶稣是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。那个给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，他向主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？也是今天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啊？在诺贝尔里。主耶稣没有说不行，你要信到底才行，没有讲，好不好？主耶稣的撒该也没有讲，主耶稣是讲的今天救恩临到这家。主耶稣没有讲要信到底救恩就临到你的家，没有。这都是人没有把圣经，一个是读细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两个，一个要读细，一个一定要读准。你如果没有把圣经很细的把它读了，没有读准，就是一晃眼看过去大概是这样，你就很容易受欺骗，要非常小心，非常小心。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永生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永生，那就是永远的生命，你就得到了。就是今天就得到了，你信的时候就得到了，这个永生就进来了，这是永远的生命。得到了这个永生以后，这个永生就在你里面，是到永远的。到永远，在你的里面到永远，不是到你死为止。你死了以后的路就不同了。你知道我们人死了以后，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，是好的无比。基督徒你死了以后一定要去一个地方，就是主耶稣那里与主同在。 一定要去哪里。那么我们去不去阴间，我们的魂要去阴间，但是去阴间是在阴间的乐园里，好不好？阴间的乐园啊，我们这里有一本书，就是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，我们的魂是要到阴间的乐园去。所以主耶稣就跟那个强盗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啊？在乐园里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阴间有三天三夜，第三天主耶稣复活了。亚伯拉罕今天也在阴间的乐园里啊，那个拉撒路那个要犯的啊，也在阴间的乐园里啊，他们都在阴间的乐园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去的地方就不同了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要去阴间，那就不是阴间的乐园了，那就是一个受苦的地方了，那就是那个财主去的地方。他就要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请你要拉撒路来拿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，为什么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弟兄姊妹，去的两个地方不同啊，因为我们有永生了，这个永生就是永远了啊。第二个，我得到永生以后，主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或者我们把它读一读好不好，请那个 Tim 弟兄读一读，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来读27到28吧，两节。
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了，你看主耶稣这个28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底下一句话，他们永不灭亡。有了永生就是永不灭亡。什么叫做永不灭亡？永不灭亡的意思，你就永远不会下硫磺火湖。硫磺火湖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那是一个永远的死，那就是硫磺火湖。撒旦要到硫磺火湖去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不信主耶稣的人，那将来就是硫磺火湖，那就是永远的灭亡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第一个给我们永生，那就是我会到永远永远，那就是和主在一起。第二个，我会永不灭亡，不会下地狱的，也不会到硫磺火湖了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得到圣灵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内住，住在我们每个人里头。圣灵住进来以后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就是子，神的子。子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把这个放在你的里头，做一个抵押，就是神的抵押，好不好？就压在你的里头了。那就是说，你有圣灵了，神就永远不会否定你了，神就承认了，因为他就作词了。那么我们知道有两个国家打仗，打仗了有一个国家打输了，打输了那个打赢的国家就说，那判你去以后还要给我打，现在把你的儿子拿到我这里来抵押作词啊，好不好？那就在这里，你再要打我就把你儿子给你杀掉，那就叫职。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作职啊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圣灵在里面是作职，就是神摆在我们里面。第二个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除了是主职，圣灵还要指教我们，还要责备我们，圣灵在里头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。不但圣灵在里头要指教我们、责备我们，圣经里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还要和我的肉体相争。这些我们上次都读了圣经了， 和我的肉体相争。我的肉体想这样做，圣灵不许我这样做。我想说谎话，圣灵不许我说谎话。我想发脾气，圣灵不许我发脾气。好了，圣灵就给我相争，圣灵要责备我，这样那样指教我。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，内住了，他是直了，他是永远在我里面。神把他永远放在我里面，不会走了。所以有的传道人说，你犯罪了，圣灵就走了；你认罪了，圣灵就回来了。没有这回事情，圣灵永远不会走。那么圣灵永远不会走，我们也读过这个圣经约翰福音14:16，那里就是说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永远不会走了。所以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如果你不听圣灵的话怎么办？那圣灵怎么办？圣灵不走了。所以圣灵有告诉我们，你不听神的话，圣灵就在你里面担忧。担忧啊，忧愁的忧，圣灵就在你里面担忧了。担忧了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以弗所书4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那就是圣灵在里面难过啊，圣灵就为你祷告啊，神啊，你看这个基督徒，我住在他里面，把话告诉他，他不听啊。那么现在啊，他不听神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神啊，求你来管教他吧。所以基督徒要受管教，哦，一管教，那就是神的权柄就来了。也许一个基督徒就生病了，那就是管教了。或者一个基督徒环境就变了，啊，你要吃很多的苦了。为什么？那是神的管教。好了，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最后，圣灵是一定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成圣。这是最后的目的，是要我们圣灵要在里头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完全做一个顺服神的人。这就是神的救恩啊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，神做的。什么时候你能够得到圣灵？什么时候得到永生？一信就得到了，那就是今天。主耶稣说的：“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今天救恩就到了这条，就是今天。”不要等到信到底。好了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和弟兄姊妹交通。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，啊，我们要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。这个大卫报恩也用了这一段圣经，还有我们前天讲的10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圣经，我们慢慢来把它弄清楚。请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6，第6章的1，先到1，读到3。他说：“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了懊悔死刑，信靠神。”各样洗礼，按手之礼，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首先我们来讲希伯来书是一卷什么书。现在我们要讲希伯来书。希伯来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希伯来这三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就叫希伯来人。河那边过来的人叫希伯来人。那么这里我简单在这里画一个图好不好？这是地中海，这一块地方是迦南地，啊，这边是埃及， 这里有一块地，这个地这边有一个地，现在我们把它叫做伊拉克。伊拉克这个地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这个地 是加勒底人住的地，加勒底人。加勒底人他们的国家叫做伊拉克，叫做伊拉克。那么伊拉克这里这个国家，那么现在这里它有两条河，有两条河，一条河在圣经里面把它叫做伯拉大河，叫做伯拉大河。伯拉大河我们现在的名字是叫做幼发拉底河，现在叫做幼发拉底河。Euphrates 啊，假如这条河，这里有一条河，其实这条河呢是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的，这是土耳其流过来经过伊拉克。亚伯拉罕这一个人，他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住在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城市叫做乌尔。亚伯拉罕原来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乌尔。神就呼召他，神就要亚伯拉罕，这是创世第十二章，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就要到迦南地来。他要到迦南地来，就要过这一条河，伯拉大河，或者幼发拉底河。他就要过这一条河。当他过这条河到了迦南地了，迦南地原来住的居民一看，你是个外国人嘛，你不是我们迦南地的人嘛，你是从哪里来呀？他说我是从迦南地的乌尔来。哦，那你要过一条河，这条河那个时候叫伯拉大河，就是伊法拉底河。哦，你是河那边过来的人，于是就给亚伯拉罕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希伯来人。希伯来的意思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好，这个就请你读创世纪十四章，请你读创世纪十四章。十三节，就读十三节就可以了。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，
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曼利，
好了，这个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兰，他叫什么人啊？希伯来人，实际上他不是希伯来人。他是伊拉克的人，对不对？加勒底的人。为什么现在把他叫希伯来人呢？希伯来的意思是河那边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河那边过来的啊，所以就叫希伯来，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意思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。所以这一卷书希伯来书，请我们注意，不是写给我们外邦人的，不是写给我们，是写给谁的？是写给犹太人的。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。为什么要用希伯来这个字？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信犹太教，他们是守摩西律法。现在他又来信耶稣了，所以他是从那边过来的人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他是从犹太教现在来信耶稣了，他是犹太教过来的人，所以就把他叫做什么人呢？他们就叫希伯来人。 就像亚伯拉罕是从活那边过来的，他就叫希伯来人。所以亚伯拉罕叫希伯来人，亚伯拉罕的后代都叫希伯来，对不对？他的儿子也是希伯来人，他的后代他们都是希伯来人。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用的文字叫希伯来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就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。所以这一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也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从属灵的意思就讲，原来你是信犹太教的，守摩西律法的，现在你信耶稣了，你是从那边过来的人。请我们注意，从那边过来的人常常会保留他那边的习惯
传统，
所以犹太人他们常常会保留我原来守摩西律法的那些习惯，好不好？这些习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，就是我们这里用的第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，那里讲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好了，下面就是不必再立根基。现在我们把这几个字不读它啊，不读它。他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就入了懊悔死刑，信靠神，各样洗礼，按手之礼，死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，各等教训。神若许，我们必如此行。那就是说，整个的这个第六章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一直到第八节，就是说什么？要离开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？你不要老是在道理开端里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不是得救了吗？你得救以后，你就要离开那个得救的开端了，懂不懂？还要往前面走，好不好？要竭力进到什么样完全的地步。你不要说老是我天天都要等得救，今天得救，明天我还得救，还得救。如果你今天要得救，明天我还要得救，那就是说再立根基。你看到没有啊？这里用过不必再立根基。请我们注意这个再字，在我们英文的翻译里面，这是一个希腊字，在我们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把它翻译成 again 就是再来一次。犹太人有一个习惯，按照摩西律法，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叫再来一次。比方说献祭，他们献祭，他们献祭不是献一次就够了。今天我犯罪，我献一只羊，明天我又犯了罪怎么办？好了，又要去献一只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的献祭那是再来一次，经常都是再来一次，犹太人就是反复来献祭。因此这里的第一节，今天我们第六章的第一节，不必再来一次的立根基了。那个立什么根基？就是得救的根基，不要了，不要再立。因为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你看那里面下面讲的开端，那些东西都是得救，一开始得救就有那些，好不好？那些哪一些呢？那你看我们来到这里看，懊悔死刑。什么叫懊悔死刑？我认我自己要懊悔，我过去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犯了很多的罪，好不好？ 我那些行为都叫死刑，死好不好？有罪就有死，我懊悔我的死刑。现在啊，我要信靠神了，好不好？我在主神面前来悔改了，这就是开始的根基，就是这一个。我们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要信主耶稣，首先你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。第二个，你一定把你的罪到主耶稣面前去认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这个就叫根基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根基下面还有很多，啊，各样洗礼，当然这里的各样洗礼是对着犹太人来讲的。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上了街回来要吃饭，就要洗身，因为不干净了，
洗手，
还要洗手，各样的洗礼，他们还要洗净杯盘，这就是他们的规定。这里洗礼就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受浸了，不完全指的受浸了，就说犹太人他们有很多，就是我不干净，我在神面前除了认罪以外，我还得把我洗干净，好不好？就像那个祭司要洗身一样的，各样的洗礼，按手之礼。他们还要用右手按手，你记得雅各是不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啊，给他们按手啊？所以按手之礼，死人复活啊！摩西的律法没有讲死人复活，摩西死了都没有复活。信耶稣以后就告诉你说，耶稣复活了，好不好？今后我们也要复活，这都是根基，好不好？都是信仰的根基，好。以后还有永远审判、各等教训，这个都叫根基。你一次立了根基，信了耶稣，把根基立了以后，就不要再立第二次根基了。以色列人就是说我还要再来立根基，这就错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下面了，请我们看第四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六节，四节读六到第六节。请你大点声音读哈。
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
好，现在我们要注意这几节圣经的意思。第四节就是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圣灵已经住进来了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那么从四节到五节，这种人肯定是圣灵都住进来了，你说他得救没有得救啊？肯定得救了，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了嘛。四节到五节就是他得救了，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原来是犹太人，是犹太教，现在你信耶稣了，你现在得救了。得救以后我们看第六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这个翻译就有问题了。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若是离弃道理，我们就会想到大概你把哪些道理都离开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原文只有两个字，这一句话原文只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end 的意思，和的意思，第二个离弃道理不是离弃道理，就是说他这个人软弱了，跌倒了，fall away 了，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又跌倒了，跌倒的原因很多，你可以说信心软弱，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，我跌倒了。你犯罪，世界的引诱，你犯罪了，你也跌倒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跌倒了怎么办？好，下面请问注意一句话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，你跌倒了，这个重新懊悔了又是一个 again， 就不能叫你再来一次得救一次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 再来一个得救的懊悔。那么这得救懊悔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第六章的第一节，就是那懊悔死刑，看到没有啊？这里就有一个懊悔，那就是说得救的懊悔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跌倒了，如果你自己犯罪了，好，那叫 fallen away， 就是说跌倒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不需要像犹太教一样的我再来得救一次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这里就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，重新就是 again， 原文就是 again， 再来一次的得救的懊悔。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呢再来一次，我今天犯了罪献只羊，明天犯了罪我又再献只羊，他可以再来一次，后天又再献一次。今天我们不需要了。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跌倒了，你犯罪了，怎么办？你就向主耶稣承认你的罪吧，不必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，好不好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，就不能叫你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，不能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要来一个再一次得救的懊悔，就等于要把主耶稣怎么样，再钉一次十字架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能，你如果再钉一次，那就等于以色列人再献一只羊，好不好？昨天献把主耶稣献了一次，今天又把主耶稣再献一次，那就等于把主耶稣重新钉十字架。好，看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了。因此我们得救以后就不可能再不得救了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如果不得救我再来得救一次，没有了，就不需要了。那不需要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你如果要这样做，就是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就明明的羞辱他，就是主耶稣啊，你昨天钉十字架，你也是担了我昨天的罪，今天我又犯罪了，你还要钉一次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那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一次钉十字架就把这些事情都成就了，希伯来书告诉我，一次就成就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说下面第七节了，就如一块田地吃个每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蔬菜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今日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那意思这里就是讲了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又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吃过每次下的雨水，你就应该长菜蔬吧。菜蔬什么？供应人生命的你应该供应人的生命。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你都要供应人的生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长荆棘和蒺藜，我们知道什么叫荆棘和蒺藜啊？荆棘和蒺藜就是亚当犯罪以后，地受了咒诅以后产生的东西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把咒诅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，一定要把生命供应给别人。所以在家庭里面，两夫妻之间不能有咒诅和蒺藜，好不好？不能够有荆棘和蒺藜，不能的。你总得要把什么东西啊，菜蔬给他，菜蔬给对方吃，供应他的生命，他才能够长大。好，这里就讲了，如果我们长了荆棘和蒺藜，底下就必被废弃。那个废弃两个字，原文的意思是放在一旁，不使用你了。如果你老是长荆棘和蒺藜，你不能供应生命，神就不用你了。不用你怎么办？就把你摆在一旁了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就举个例子，他是用自行车举个例子，那个自行车已经坏了，锈了，修不好了，怎么办？就摆在旁边不用了。那今天来讲，你的洗衣机坏了怎么办？修的就是把它摆在旁边不用了。这个意思，必被废弃，就是神不再用你了，好不好？神不用你了。 最后神不用你，你还不愿意悔改，你还要长荆棘和蒺藜，最后就结局就是什么？焚烧。焚烧不是下流放火符，好不好？焚烧那也就是我们来读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五节，第十节读到十五节。
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的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
好了，你看啊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火要发现，好不好？有一天要试炼你的工程，在家庭里一样，在家庭里也有火，我发现火一烧就知道，做丈夫的知道，哎呀，我对我的姊妹，我是供应蔬菜呢，我是供应经济和吉利啊，啊，一试就试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妻子对丈夫也一样，父母对儿女也一样，好不好？啊，火要发现，火一烧，所以要经历经过火的，我们都要经过火的试炼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里后面就是做到基督徒，我们应该生长菜蔬，不应该长荆棘和蒺藜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一天你长荆棘和蒺藜，火一定要发现。要烧，这一烧，如果你经不起火，你所有的工程都是不是金银宝石，是草木和秸，那火一烧就完了，你的侍奉都没有了，在神的面前你现在灵气也就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今天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在神的面前你是用什么来侍奉神。好，我想这个第六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六章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要把十章再说一说。这个第十章呢，我们在星期五已经说过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来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。本来我是请全能弟兄，再补充一下，你看好不好？十章，我已经讲到前面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二十六节要读到三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一节。
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
好了，那请我们只注意这一段圣经，也是这个黑板上我写的这个大卫报圣，他也用这段圣经。刚刚那一段圣经啊，他是解释错了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弄清楚，那是对谁说的？解释错了，啊，所以他的应用那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说你要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，好不好？懂得这个意思吗？你要明白的羞辱他。他是这样来解释，就是得救以后 你要信到底啊，这是错的这个说法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读第十章，请我们来注意第十章的26节，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最近大陆的弟兄姊妹也来问我这个问题了，他说故意犯罪，我信了耶稣以后很多罪都是故意犯的，那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那就完了吗？那我得救就等于不得救了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现在要把这段圣经要弄清楚好不好。第一个26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这一节圣经请我们注意，他是用了这样几个字，我们得知真道，那个真道原文不是真道，原文是真理，英文就是 truth， 原文是真理。我们得知真道，那个知道的那个知字，在希腊文是有一个知识，一个 knowledge， 啊，英文把它叫做 knowledge。希腊文是 gnosko， 就是你知道了，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了，啊，这个人知道了真理了。他原来是个犹太人，他是信犹太教所摩西律法的。现在有人告诉他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不要守摩西律法了，耶稣已经担当你的罪了，你赶快要信耶稣。他知道了这个真理了，请你注意啊，他是只知道这个真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真理，请你注意，他只有这个 knowledge， 只有这个知识，啊，这里就是 knowledge 的问题，他没有信耶稣。我们刚刚讲得救一定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心里相信，第二个怎么样？口里承认。他并没有心里相信，也没有口里承认，他只听到了这个真理了，啊，知道了这个真理了，所以他后面就讲故意犯罪，啊，这个人没有得救，没有得救，只听到了圣经的真理了。那么他故意犯什么罪呢？下面他犯了三个罪，那请我们来看三个罪。第一个就是29节，29节，他践踏神的儿子，他犯一个故意犯的罪。第一个践踏神的儿子，什么叫做践踏神的儿子？他就说，你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啊？跟我他不是一个人啊，跟我们一样啊，跟我们这个人一样啊，他哪里就是神啊？他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践踏神的儿子，啊，这是第一个罪，他犯的，故意犯的。第二个罪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赏，主耶稣流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他就说他流的血跟我们人的血有什么不同啊？为什么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啊？好不好？他就把耶稣流的血当作什么？给我们人的普通人的血一样，当作平常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二个罪。第三个罪，亵慢施恩的圣灵，就是圣灵现在住在你里面，圣灵会指教你，圣灵会责备你，他否定。对，哪里是圣灵的指教？因为他里头没有住圣灵嘛，他还没有得救嘛。这三个罪，那么请问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会不会犯这三个罪？第一个，你会不会践踏神的儿子？你说耶稣不是神，会不会说这句话？不会吧，因为他为什么能够说这句话？因为他只有一个知识，他根本没有信耶稣，好不好？圣灵也没有住进来，永生也没有住进来。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第一个罪我们不会犯，我们不会见他神的儿子，我们一定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了血洗净我的罪，他担当我的罪，我不会把他的血看成平常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我们不会去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不会的，我们都是要顺服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今天指教我，我要听圣灵的。圣灵跟肉体相争， 我不要使圣灵担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会亵渎、亵慢施恩的圣灵，这三个罪我们都不会犯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刚刚说，若故意犯罪，那不是我们基督徒平常的犯罪。我说了一句谎话呀，啊，我今天又给我的妻子发了脾气了，啊，我今天说话对我的丈夫也不尊敬了，没有，不是这些罪，啊，这里说的三样罪。啊，请注意，一个是对主耶稣，一个对他的宝血，啊，第三个对圣灵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绝对不会犯这三个罪。所以这里说的不是对基督徒讲这一节圣经，请我们注意，这一节圣经是对没有信主耶稣人讲的，他只有一个 knowledge， 啊，只知道了一些真理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。所以这样的人最后就讲他要受的刑罚应怎样加重，
或者是没信主的犹太人，不信主的犹太人，
对对对，这里是对的，信主没有信主的犹太人，
因为
他只知道有知识了，
他们不认耶稣为，
他们没有不接受耶稣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他们没有接受耶稣，因为犹太人嘛，很多犹太人现在都不接受耶稣，他还要说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不会把主耶稣当作神了。好，好，这两处圣经要把它弄清楚，好不好？这两处圣经弄清楚，否则我们就会容易走错路。好，好，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想和弟兄姊妹交通，也是他们常常用来否定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。那请你读读约翰一书。第三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
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有一节圣经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这个道就是种子，你看他那个有小字叫做种子，那就是永生。你是从神生的，你就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你就不会犯罪。这里不是说我基督徒不会犯罪，这里乃是说那个种子不会犯罪，好不好？你看到没有？因为那个种子住在我的里面，神的生命在我里面，这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。所以他就引用这段圣经，他就讲你基督徒你今天又犯罪了，人家就是你不是从神生的，你没有得到永生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还会犯罪。好，用这节圣经来解释，就是不是你得救了你就并没有得到永生，你得到永生以后你就不会犯罪，懂得这个意思吗？这是他的解释。但是按照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说你里面有了永生了，这个永生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，是指的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因为神的道住在他的里面，因为这个道就不会犯罪的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那么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罪？有神的道住进来了，那请你要读第六节，这一章的第六节，因为它是连续讲的，这一章的第六节。
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这里就说到一点，你住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，就不会犯罪了。神的生命进来了，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。神的生命进来了，你就是由神生的，对不对？你是由神生的，你是神生的，你就不应该犯罪。现在你的犯罪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你不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断章取义，所以你一定把六节要连着来读。那么这个生命什么时候进来？约翰一书的第五章，请你读读第五章。 十三节，或者我们从多读一点，我们从十一节读到十三节，好吗？
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
十三节，
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
好了，十一节读到十三节，那就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永生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约翰，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永生了。今天有了永生，你就可以不犯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犯罪？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啊，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啊！你今天犯罪了，你就不是神圣的啊，你就没有得救，不能这样讲，好不好？那不是，是因为我没有住在主里面。我如果住在主里面，我就不会犯罪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里头有一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，神的道存在我的里面，这个道是不犯罪的。好，那么除了这里还有很多，就是他们引用的圣经，这个大卫·鲍森引用的圣经，比方说，在启示录第三章，因为我们正在讲启示录第三章，我们还要讲，今天我们也可以帮那里提一提。请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，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，
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啊，他又把这一节拿出来了。他说：“生命册上的名还可以涂去，看到没有啊
？”Blot out。
你得救了，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。现在把名字涂去了，你还得救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说“涂抹”这一个字，“涂抹”他的名，那个“涂抹”原文。涂抹的意思不是把你的名字划掉，是 highlight， 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好，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，
标亮高
标，你有一个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但是这个名字永远不会涂掉的，永远不会涂掉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永远不会涂掉。假如这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是刚刚说的这个涂抹的意思。从我们现在理解来看，就是 erase， 就是把它完全除掉了。不是的，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，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听主话的人，你是一个得胜者，因为这里是讲得胜者，主就要在你的名字上给你 highlight 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别的名字不 highlight， 就是专门把你的名字 highlight 下来。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人就是得胜者，这个人就是得胜者，不是涂掉，不是涂掉、不是 erase， 不是把你涂掉，而是 highlight 以后你是一个得胜者，那么其他人的名字就没有 highlight 了、这里还有很多人的名字，这里还有人的名字，这些没有highlight，为什么？他不是得胜者、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，就说这个字是要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给你划掉，所以他说我必不从生命册上highlight你的名。这里有两个必不，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了一个必不，必不的意思是两个不字，不不，意思说我不会从生命册上不 highlight， 不高你的名 highlight， 我们用高，你看到没有？必不的意思是两个不字，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我不会从生命册上 不告你的名，你看这个不，这个不，两个不字。如果不在生命册上不告你的名，那告不告啊？那一定要告，对不对？就一定要害了你的名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都做得胜者。你一做得胜者，生命册上马上就把你的名字害来了，不会不害了你的名字。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啊，这就是把圣经弄清楚。那么大卫鲍申这个人，他现在宣传了很多，我们要非常小心。所以一定要读细读圣经。第二个一定要读准，读准就是回到原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今天，和弟兄姊妹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要请讲。
哦，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因为，关于这个得胜和得救，得救是白给的嘛？
对，
这个是白给的，但得胜是要靠。后期
要有行为，
对对对。但有一点我没有太弄明白的是，就是说到千年国度，到千年国度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是基督徒就是得救的不会被消掉，然后呢但是得胜的才能进去，不得胜的在外边，然后呢不信的就没有得救的话就会被消掉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你说怎么叫做消掉？
就是就死掉了。
那么现在我们是这样了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
好，
那请你读启示录的第20章。第四节。要读到第六节，四节读到第六节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。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1000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到一个条件了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因为跟耶稣做见证被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没有拜个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个印记的人，他们都复活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说得胜的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有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那就读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话，15节。
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
好了，那么就看你的名字，我们的名字记不记在生命册上？你是基督徒，名字一定记在生命册上。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是名字不会记在生命册上，那就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火湖了，
就彻底死了。
那就彻底死了，那是第二次的死。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你看14节，十四节。
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
好吧，那就第二次死了。
那个就是得胜和不得胜的。1000年是就是得胜的进去，然后不得胜的不进去。那么，就是1000年完了以后呢？
1000年完了以后，那个不得胜的基督徒不是有1000年，他们就在哪里呢？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。
天国的外面，
对不对？那就是天国的外面，他们就在外面哀哭切齿。哀哭切齿的意思就是悔改啊。悔改1000年啊，我们一个人一辈子才几十年啊。他在里头1000年，天天悔改啊，后悔啊，那个时候我怎么不听神的话啊？我怎么不好好读圣经啊？好不好？悔改1000年，你想悔改了1000年以后，然后到最后千年古都过了，就要进到新天新地了，他们又可以到新天新地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这些基督徒悔改的基督徒啊，在黑暗里头，他里头有神的生命嘛，他有永生嘛，他是神的儿子嘛。好吧，他愿意悔改了1000年了，神会最后还是让他进到新天新地，好不好？要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
有
问题，就是你一开头想着人死了后他的魂先到如果信主的到了乐园，那么他的灵是不是又分开又另外一个区中？
好啊，这个我们也根据圣经好不好，我们来读两处的圣经啊，一个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3章。46节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。
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。
不是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。路加。
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
啊，那么46节，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有个祷告，他是把他的什么交给神啊？只有交灵，没有交魂，好不好？那主耶稣死了，灵交给父了，他的魂又到哪里去呢？好了，那就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好不好？2章。
27节。
我们从26节先读到27节，然后还要读31节，然后再读31节，好不好？31到32。
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就预先看明这些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
好，这一段就是说到主耶稣死了，他的魂到哪里去啊？到阴间，但是不撇在阴间。不撇的意思就是不留在阴间，不 remain 在阴间。3天以后，他就从阴间怎么样复活了。所以这里是专门说到魂，这里没有说到灵了啊。所以说耶稣的魂他是到阴间。所以你看第30节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说，他的魂不撇在阴间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没有讲灵了。所以主耶稣的魂是到阴间了，有3天3夜，但是没有撇在阴间，他最后复活，把他的魂从阴间出来了。主耶稣的灵到哪里呢？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耶稣临死的时候，他说求父接受我的灵，他把灵交给神了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灵和魂在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，灵是到神那里去。所以保罗又说了一句话，那请你来读一读《腓立比书》。1章23节，《腓立比书》1章23节。
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
好了，保罗说如果他离世了，他就有基督怎么样同在，那也就是说他的灵到基督那里去了，灵到基督那里去了。他保罗的魂还要到哪里啊？还要到阴间，那就是阴间的乐园了。主耶稣给那个强盗讲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阴间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乐园，就是魂所去的地方。那么除了这里以外，你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59节到6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59节到60节，那就是说，斯提凡 你看他把他的灵交给主耶稣了，没有交魂。
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法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
好了，你看斯提凡死的时候就是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，不是接受魂、啊、我们的灵一定到主那里去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的魂到哪里啊？就到阴间的诺言。所以主耶稣给那个强盗讲，今天你要同我在哪里啊？在诺言里。主耶稣又把他的灵交给父了，他是说 父啊，求你接受我的灵。同时他又对强盗讲，今天你要同我在诺言里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阴间的诺言，那就是魂。那么关于阴间的诺言，那我们就只有好好的去读路加福音了，好吧？路加福音啊，那里说到那个财主与拉撒路的事情啊，那里就是说到就是十六章嘛，路加福音的十六章。十六章的二十二节，我们读少一点嘛。二十二节，读到二十三节，读到二十四节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，就是路加福音的十六章，二十二到二十四节。他说：“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”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请你注意财主哈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那么到阴间一定是他的魂了，好不好？魂到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来，浇点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就是阴间。啊，刚刚讲主耶稣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主耶稣他的魂也是到阴间，对吧？没有说他灵到阴间，好不好？好。
那当复活的时候，就是灵魂跟体就全部合一了
，好不好？而且复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身体又改变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改变成一个灵体了，合在一起了。福利兄，我们这里有一本小书，就是讲到灵魂去的地方，一本小的，你等着去拿嘛。
叫什么名字？
就是阴间诺言啊，什么小的，好吧，等着就在这里有。
你先拿过。
拿过哈，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到这里？